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说愿意跟随主，也盼望成为他忠心的门徒。然而当现实的压力来到，家庭的责任加重，或者内心充满各种顾虑与不舍的时候，我们是否发现自己跟随主的脚步变得迟疑了呢？我们渴望着属天的祝福，却又难以放下地上的牵挂，向往天国的道路却仍然留恋熟悉而安逸的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姜牧师一同查考路加福音9章57到62节。从三位想要跟随耶稣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人心真实的挣扎，也听见主对门徒清楚而坚定的呼召。主让我们明白，跟随基督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一生的委身，不仅仅需要热心，更需要舍己的决心。朋友们，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省察自己的信仰脚步，学习放下阻拦我们前行的重担与牵绊，专心地仰望那位呼召我们的主，成为一位全心跟随、坚定不移的舍己门徒。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分享吧。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在这里问大家安，也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9章57到62节。经文是这样的，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耶稣的门训目标，今天是第三部分，这个题目是做舍己跟从者。在第九章的前面部分，我们就看到主耶稣透过向门徒特别的启示，从发问到登山变相，让门徒了解他是谁，而同时呢，又给门徒提出了挑战，就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要舍己来跟从他。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再一次的提舍己跟从这样一个话题，是借着这次耶稣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出现的不同的三个人，他们对耶稣的话的反应，他们表示要来跟从耶稣所带的那种的担心，或者是一种犹疑，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今天的经文这样开始，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正在往耶路撒冷去，前面就说这是耶稣知道他被接升天的日子将要到了。他从非常正面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主耶稣不仅仅是看他要在那里被抓，在那里被辱， 在那里被害，他更提到他要被接升天，直指他在地上使命的终结，就是回到他荣耀的宝座上。这次他往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发生了不少的事情，门徒曾经在那里议论谁为大，耶稣借着小孩子来提醒他们，谁要为大，谁就要做一个小的，做一个服侍人的，做一个服侍小孩子的。因为服侍小孩子，如果是出于对耶稣的缘故，或者说奉耶稣的名来服侍一个小孩子，因着耶稣的名来服侍一个小孩子，他就是大的，他其实就是在服侍主。而你接待耶稣，也就是接待那差他来的那一位天父。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碰到有人不跟他们在一起，却是奉耶稣的名赶鬼，约翰制止了他，耶稣说不要，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让他们学会去接纳那些不一样的人。再往后我们看到，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竟然有一个村庄的人不接待他们，不照着传统去做，不去接待那些行远路的人，尤其是他们没有接待耶稣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让耶稣的门徒约翰雅各真是火爆三丈，恨不得马上就像以赛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但是耶稣强调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心呢？是要救人呢，还是要灭人呢？是要显得自己对，要把那些不对的人都除灭呢，还是你学会包容，学会接纳呢，学会退让呢？所以一路你看到耶稣都在用他的言行教导他的门徒，用他的榜样在影响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在十字架的人就是要被处死的那个人，背在十字架的人就是不要再为自己活着的那个人，背起十字架的人是一个舍己的人。舍己在圣经的原意里边就是弃绝自己，不是为自己活，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对，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甚至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做大做小，而是像耶稣那样做一个服侍的人，做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显然耶稣的这一份的言论，他的榜样是影响人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九章最后这段经文里边，出现了三个人。第一个人呢，他主动跑来对耶稣说，在第五十七节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你看这个人，他的决心很坚定啊。他主动的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来跟随你，我要跟着你走。非常坚定。圣经没有说他是因着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说做出这样的表白。或许他的跟随就是因为他听到过耶稣所说所行，他或许亲眼看过，或许呢是耳闻过耶稣行的神迹，也可能从耶稣的口中也听说过他们对耶稣的宣信，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是我从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你这样说是有福的。不管哪一种原因吧，这一位主动跑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当然也可能这个人是有自己的需要，他觉得跟着耶稣以后，那我的需要可以被满足，我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面前的挑战，耶稣 可以为我来担当。或许呢，他也觉得耶稣很快就要做王了，那我这个时候跟应该还来得及，无论往哪里去。当然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意识到耶稣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那好，你往圣城去，我就跟你去。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深究这个人的动机，但是你从后面耶稣的回答就看到，或许他对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并不完全了解。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表示我们要跟随耶稣，或许是在一次布道会上，或许是在某一次我心里真的受了感动，而那个感动也真真切切是从神的灵来的。我开始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开始接受耶稣做我自己的救主，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在此时我们也会说一样的话，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个决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说出这样的话是真心的，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虚假的。我相信这个人也是这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要跟随主的动机也不见得都那么纯正，我们会带着自己的打算，带着自己的期待，而这些打算这些期待往往呢又还比较自我中心，就是我知道我跟着耶稣是不错的，他不会亏待我，我知道我跟着他以后会有很多的祝福，我知道我跟着他以后可能很多的问题他就会为我来解决，我知道我跟着他以后我生活的重担他会为我担。这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一开始跟从耶稣的原因？确实我们跟随耶稣，他会带领我们，他会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担当我们的痛苦，他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都是他的应许。但另外一方面，跟随耶稣并不是一条安逸的一条舒适的路，更不是一条在世上就会成功的路。今天有很多人传的所谓的福音，实际上真的是在传一种福利而已，好像你跟了耶稣一切的问题都没有了，耶稣都为你担当，耶稣都为你铺路，然后你就会走向成功。无论你所求的是你的学业也好，是你的事业也好，甚至是你家庭的富足也好，是你自己所盼望的那种进入更加高一层次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形态也好，好像耶稣都能给你。也有些人期望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一切的关系也都会改善啊，有些人是冲着关系来的，本来家庭的关系不好，好像已经处于一种无解的状态，有些人面临父子之间关系的一种冲突，有些人面临的是夫妻关系的一种无解，现在我来信耶稣，耶稣能够改变人。甚至很多人自己没有好好信，就希望自己的配偶先信，能够诚诚实实的信，认认真真的信，希望他信了以后我们的关系就被改变了。而今天耶稣对这个人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在说什么？他在告诉这一位愿意来跟从的人，跟从耶稣是一条有挑战的路，是一条没有那么舒服的路。主耶稣在这地上他得到什么了？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跟从的人你还愿意吗？跟从 就是走他走过的路，跟从就是去过他所过的生活。主耶稣的生活在世人的眼中没有什么可让人羡慕的地方，他不但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还受到人的排挤，受到人的冤屈，受到人的攻击，最后还有人要把他处死。这样一条路你愿意跟吗？从耶稣的话我们也看到，他不是认为只要跟他的人越多就越好。今天的教会往往就希望人多，人多就好，人多就成功，人多就热闹，人多那就反映出一种兴旺，甚至一种祝福。但是耶稣并不是说只要有人跟就好，他希望人先知道跟从是有代价的。主耶稣从来不忽悠人来跟从他，他要让人做出一个清醒的选择，一个清楚的选择，在明确代价后的跟从，那才是真正的跟从。当然在圣经里边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最后是跟还是没跟。接着呢，耶稣主动的对另外一个人说，跟从我来。耶稣不忽悠人跟从，但是他实在还是盼望人跟从的，所以他常常还会对人发出跟从的邀请或者叫呼召。从这儿你就看见了对第二个人的呼召，跟从我来。结果这个人的反应呢，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求啊，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你会觉得可能那个人正好不巧父亲离世，因此呢一时走不开，要回去把父亲埋葬了，回来再来跟从。但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当时这句话的意义所在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我还有老父在家，现在不能来跟你，让我回去为我的父亲养老送终，等他离世之后我再来。这是在那个时代这句话的意义。这个人没有说我不来跟，他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做不到，我现在还有一些牵绊，还有一些残累，我现在还有家庭的需要，我在家里还要尽孝。当然耶稣并不反对人尽孝，但是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句话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一下。耶稣说，任凭死人来埋葬他们的死人。显然他把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就叫做死人。死人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也是依据人对神的反应来说的。今天有些家庭里边两口子闹别扭，那个太太不高兴的就会说，你是个死人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他的话没有反应嘛，他说啥你都好像觉得没听见。耶稣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面有一样的原则，就是有些人对神来说是死人，他们对从神来的感动是完全没有反应的，他们对神的话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耶稣说，你让死人去忙他们的事吧，他们只是在以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他们只是在以自己所关注的那些事情，而今天你是一个活着的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从这话里边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也不是说他跟耶稣完全没有关系。他应该知道什么叫传扬神国的道， 他应该也知道什么是从上面来的使命呼召。耶稣的呼召是要人能够以神所赋予的使命为他一生要敬重的目标，去专心的服侍主，去为耶稣做见证。当然他不是要这些人离开家庭，就好像在圣经里边耶稣曾经呼召过彼得来跟从我，但后来你会看到彼得还是会常常回到家里去，彼得甚至带着他自己的妻子来回走动去传道，他并不是说抛家舍子离妻，而是他不以家庭和亲情作为一个推辞的借口，他不让家庭的需要拦阻他来全心服侍和跟从主。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出现了。圣经说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哎，这第三个人跟第一个人很像哈，也是主动要来跟从耶稣的人。但是呢，他后面加了一个条件，他说，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我要来跟从你，但是让我回去辞别一下我家里的人。猛地看这个圣经的字句的表达哈，他好像就是想回去打个招呼而已。其实那个时代的辞别不仅仅是打个招呼而已，那种辞别有的时候会持续很久的。说辞别一下，那个意思就是我要把所有的后事都料理清楚了，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我要让我和家里的人两面都比较安心。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表达，他说我回去与家人亲嘴，那个告别可能时间就比较短了。就比如说在列王记上里边，你提到以利沙被以利亚呼召了，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让我回去与我父母亲嘴啊，这个跟这里讲的辞别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他的亲嘴就是我去真的就是告别一下了。于是呢，那当时以利亚回去以后，他就杀牛献祭告别父母，然后转头就跟着以利亚走了。彼得他们当时回应呼召的时候也是就很快的跟父母亲告别，跟那些故宫人告别，就起身跟随耶稣了。当然耶稣也没有他们一告别以后就永远和家里离断了，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是需要立时而不是犹豫的。这个人说我要跟从你，但让我回去辞别一下吧，让我回去好好安排安排，让我回去再尽一下亲情。这里的问题就是究竟是先跟从还是先等一等，等一等吧。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哎，我早就觉知我要把自己奉献了，我要更多的来服侍耶稣，服侍神的百姓，在教会里边我也更多的投入，但是现在还不行。等到我不再那么忙碌的时候，等到我的学业完成以后，等到我有一天我的财务自由了，等到有一天我孩子都长大了，他们都独立了，我就来服侍了。但是这些说等啊等的人，可能这一辈子就会等下去了。等他学业完成以后，他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我还要成家立业呢。等到我成家立业以后，我觉得我家庭的负担还要我自己来负担的，我的财务还没自由，然后我要等孩子长大，结果孩子长大以后，孩子又生孩子了，还是我要担当啊，所以我还是忙碌啊。主耶稣其实不是不近人情， 而是不愿意无限制的一直拖延等待而失去最好的机会。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耶稣讲一句话非常生动也非常严厉，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哎呀，多么生动的一幅画面呢、啊、你想象一个人在犁田手扶着犁，那前面应该是有牛拉的嘛，应该往前看，那犁才能犁得直啊，那犁才能犁得均匀，不是忽深忽浅呢、啊、但是这个人手扶着犁竟然往后看，你说他怎么犁田呢？耶稣的意思是有很多人说要跟从，但是他不是往前看耶稣怎么走，他不是真实的回应呼召来跟耶稣，他的心还放不下，他里边还有很多的担忧是在后面的，是在他原本生活的那个范围里边那个圈子里面，他担心的可能是他的家人，他担心的可能是他的事业，他担心的可能是他的身体，他担心的可能是他自己的财务状况，很多很多，甚至这种担心可以是一代又一代的。今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放不下的呢？你愿意跟随？相信很多人的心都跟着第三个人一样愿意跟随，但是担心太多。透过这三个人在主面前的那种不同的表达和主耶稣的反应，我们看到耶稣要的是人来跟从他，以他为榜样，走他走过的路，让他来掌管前程，不再是自己做主，并且在跟从的旅途中来学习舍己。舍己就是不要自己想方设法来把握自己的前途，不要自己来控制周围所有的一切，觉得这样比较放心，而学会体贴他的心，让自己被他改变，让自己成为他人的祝福。你愿意跟随耶稣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起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能够和他一样，有对你敬畏、顺服和爱你的心，从而在跟随的路上才真正能够舍己，来体贴你的心意，顺服你的旨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